Hallelujah！ 能活着看到上帝及他的大能行神迹奇事，是何等蒙福！阿门。上帝真好，他爱你，他是要给你最好的。上帝的第一个旨意是要你心思变得积极沉稳，你的情绪调和舒畅，你的心充满热情，你的身体活力充沛，满是属神的生命与健康。阿们，这是上帝给你的旨意。上帝造人绝不是要他经常的疲惫，百病缠身，或者灰心丧志，徐徐老去，接着死亡的。上帝造人并不是要他受苦，上帝造人甚至不要他死亡。圣经说，这些全都是与上帝为敌的。所以我们见到耶稣来了，从人类的坠落和诅咒中救赎我们，因此圣经称耶稣为末后的亚当。阿们。第二个亚当要来，是因为第一个亚当的坠落带给人类各种诅咒，贫穷、抑郁、疾病、死亡。但末后的亚当为我们的身体带来了救赎、不死、健康和完全。阿们。你知道吗？圣经为我们记载了很多耶稣的神迹，但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实在太多，圣经在约翰福音的末了说，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使徒约翰说，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但记载在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等福音书内的，都是对我们有益，让我们学习的。那么那里记载了什么？记载了多少神迹？福音书共记载了33个我们主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当然并不是最详尽的，他所行的比这更多，但这33个神迹让我们可参考和学习，好吧？在33个神迹中有28个与我们的身体有关，这里包括我们所吃的，比如说饼和鱼倍增，水变酒。所以33个神迹中28个与我们的身体有关。阿们。28个中有24个是有关于医治的神迹。阿们。连赶走邪灵使死人复活也有。我们看到上帝的力量相等于任何生理上的需要。我们能在福音书中发现耶稣治好不同阶段的疾病，例如有一只手枯干或瘸腿的，但有另一案例圣经说是残废的，那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指某人缺了一只手臂、一只脚、一个手指、一个脚趾。圣经说耶稣治好了他，超自然的给了他之前不存在的或因病残废的失去的身体部分，真神奇。他甚至使死人复活。圣经为我们记载了耶稣是三个不同阶段的死亡起死回生的事，一个是雅鲁刚刚去世的女儿，然后有拿因寡妇的儿子死了约一两天，然后有拉萨路死了多少天？4天，那么久了，尸体都发臭了。但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见到上帝的大能，相等于任何我们知道的身体需要。阿们。哈利路亚。其实这世上没有人不分男女曾从上帝施恩的手中拿过他要赐给我们全部的祝福。阿们。我们受苦是因为没有去拿，或拿得太少。耶稣很少责备门徒，但当他责备时，你会发现耶稣经常这么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呐，你们这小心的人呐。我们可以意译成他告诉门徒说，我这么有能力，你们为何只拿这么少？你们为何只拿这么少？你们为何信的这么少？我满有恩惠，无限的良善，取之不尽的恩典和供应都是给你们的。阿们。阿们。你想要，我只是说想好吗？你想要完全健康，体内每个细胞都健康活泼，活力四射嘛。好吧，你宁愿身体健康但钱不够用，亦或做个亿万富豪但卧病在床呢？你当然可以两者兼得，但要二选一呢？来吧，因为健康是最大的财富。阿们。 赞美主，我知道上帝可以供应我们财富的需要，我只问你宁愿要哪样，阿们。所以除了救恩，我觉得健康是你和我能有的最大福气。能给我大声说阿们吗？我们理应研读圣经，去找出领受上帝健康和医治的方法。阿们。因为上帝要你健康，那是他对你最大的渴望，也是他造你的原因。他造你是长生不老的，他造你是青春常驻的。上帝甚至不想人老化、衰竭和死亡的，这不是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会回顾上帝的计划，查看圣经，亲自看看我们上帝的供应。上帝刚才今天早上才告诉我这个讯息，主说要告诉人们不要因迷信而领圣餐。这些人见到神迹发生在领圣餐的人身上，但有些人连有关圣餐的经文也不知道，他们的信心不是建基于上帝的话语，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些神迹便产生迷信，有样学样。告诉他们不要因为迷信而领圣餐。第二，他说告诉他们不要抱侥幸的心理，不要说不妨一试，毕竟对那人有效啊。我也来试试领圣餐，拿饼和葡萄酒来，让我们领圣餐好吧。不妨一试这句话在上帝面前千万别提，阿们好吧。上帝不要你只试试，他要你相信。上帝说我要我的子民凭信心领圣餐，阿们。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再次提醒你们什么是圣餐，因为它会赋予你内心真正的信心，使你活在上帝给你最佳的生活和健康中。很酷吧，阿们。你想要好吧，赞美主。让我们来听上帝的话语。上星期我们有个牧师聚会，我们通常在州内到海滩或教会外某处离开办公环境相聚一下，大家畅所欲言，增进友谊。当时我与他们分享一些上帝给我的关于圣餐的新启示和我目睹的一些惊人的神迹。接着林峰文牧师说了很有趣的话。林牧师是上帝在我们教会探访事工中重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去医院，他非常的乐意。我是指他听说某人进了医院便会说，牧师让我去吧。即使我们正在做什么他也会去的。上一次就在两周前，我们踢五人足球，他很晚才到。我问他你去哪儿了，他说在医院里为人祈祷，他喜欢这事工。但上周我们讨论圣餐时，他对我说，牧师我遇到奇怪的事。他说我在医院里为很多人祈祷过，当我问他们有没有领圣餐，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没有。所以昨天我又给他打电话说，上周你告诉我这件事，我想证实是否是我们的教友而不是来自其他地方的呢。不，牧师，他们是我们的教友。所以这真是这个我真的是很惊讶，竟然有人生病了也不领圣餐。接着主才对我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凭信心领圣餐，他们一直当它是一种仪式。圣餐可能成为一种仪式，凡不凭信心去行便变成一种仪式。你在听吗？所以今天我会与大家分享一些事以及有关圣餐的新见解，我相信这会祝福你们的。准备好了吗？当耶稣在世上，他的心意，他最大部分的神迹是身体上的医治。如果这不是上帝的旨意，那请告诉我是什么？阿们。因为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基督是昨天、今天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阿们。赞美主。耶稣绝不会看着一个健康的人说，你过来，你太健康了，领受马蜂病吧。你能在圣经里找到吗？从来没有。所以上帝不降下疾病，他也不会拿了那孩童的饼和鱼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之后便吃掉所有的饼和鱼。阿们。他总会把你给他的倍增，你给他的是种子，他给你的是丰收，总是如此。阿们。阿们。阿们。上帝说播种，他从来不说播丰收。 他给你丰收，上帝总是比你更强大。 Amen。 上帝给你的更多，你付出的永远不比上帝多。让我们大声说 Amen。 所以上帝比你更想你健康，因此人有一个内在的渴望，我是说不分男女，无论是信徒与否，都想身体健康。就连一些糊涂的信徒嘴上说，上帝让我生这场病来教训我，我患上这场病是上帝的旨意，他们还是会去医院或诊所。你问他们，嘿，你说你生病是上帝的旨意，那你干嘛来医院试图避开上帝旨意呢？他们无法解释，因为他们只是跟随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而渴望健康的心意是来自上帝的。能给我大声说阿们吗？世人软弱，生病，早死，我们毫不惊讶，因为全世界都在罪的审判下。结果是什么呢？死亡。死亡最初的形式是慢性疲劳，然后是疾病，接着是早死。因此我们不用感到惊讶，坠落的人类从亚当到今日的世人都患病衰竭，甚至提前衰老然后早死。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世界是在定罪之下的。 Amen。 直到我们获得逃生的路，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大声说 Amen， 赞美主。上帝差他做末后的亚当，上帝差他做最后的人类之首。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脱离了第一个人类之首亚当和继他而来的一切，因为你接受了另一个亚当，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阿们。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上帝说他不希望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哥林书前书十一章整段上文下理都在谈论圣餐饼和酒，以及我们该如何领受才不会和世人一同被定罪。我们不要去误解这句话，有些人认为定罪是指下地狱。上文下理不是说若你不按理领圣餐你会下地狱，不是。整段上文下理在谈论健康，说上帝想你从圣餐得益处，免得你和世人一同被定罪。上文下理中世人被定的罪是什么？软弱、患病和早死。你明白吗？现在我们知道自从亚当犯了罪，世人便被定了罪。耶稣来了，为所有相信的领圣餐的人免除定罪，但你一定要领圣餐。但仔细听，使徒保罗记着圣灵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写的话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他真的感到很惊讶和震惊，见许多教会的人软弱、患病和早死。他也提出了原因。阿们，让我们跟着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好，首先我们要非常准确的理解关于吃喝圣餐保罗在说什么。仔细听，你不要有这种想法，认为犯了罪就不能领受圣餐，或认为若你不配便不能来到主餐桌前团契。这不是上帝所说的，耶稣为不配的人死。其实耶稣死时没有任何人配得起，你知道吗？耶稣是所有接受他的人配的。阿们。因此他不是谈论人，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指态度不是人，是指态度不是人，是指动作不是做的人。有多少人了解这点？好吧，他是说因为你吃喝的方式，你没有充分的享受他本来向你提供的益处，你便早死了，像苍蝇一样，你体弱多病。阿们。这不是上帝的计划，我们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像许多教会那样，包括我从前的教会。事实上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我没事，我很好，我很酷，直至我带罪领圣餐，然后我便生病了。换句话说，我本来没事很好，直至我领了圣餐。若我犯了罪我不配，我便会生病。这描述也不对，正确的描述是这世上每个人都病了，你的细胞死亡了，你的脸皮下垂， 你的思绪变得混乱，你的头发变白，在自然界，在世上的一切都在退化。有多少人了解这事儿？而上帝提供了圣餐来抵消退化，做我们逃生的方法，而不是我们本来好好的，直到我们戴罪领圣餐，这些坏事便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些传道人和教会最错误的教导之一，导致人们对原本充满祝福的圣餐避而远之。阿们。所以我以前的教会在吃圣餐时，你知道我怎样了？我不吃，为什么？不吃好过吃了会死。我妈妈可没生这个傻瓜，对吧？让圣餐传下去好了。所以我有个印象，我是健康的，直到我戴罪吃圣餐。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的身体都会衰竭和老化，但上帝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抵消这一切的方法，阿们。所以让我们找出上帝给我们的秘密，阿们。因为上帝说这样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他们主要的问题是吃喝时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不按理吃圣餐，意思是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我们会回到这一点的好吗？因此不是复数，是单数，此不是这些，因此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教会软弱、多病和早死，上帝只给了一个原因，你们高兴吗？只有一个原因。天哪，只有一件事，就一件，只有一件事。你会想，人们发现的时候会赶忙说，只有一个原因让我们除掉这一个，是不是？他没有说由于这些原因复数，他说因此。原因是什么？我们回看一下，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说不按理吃。换句话说，当他们吃饼而不是喝主的杯，主的宝血不是喝杯，是当他们吃饼时，他们不分辨饼是为何而赐的。阿们。你看到问题吗？什么是不按理吃？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因此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换句话说，信徒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指的是什么？让我们研究一下。顺带说一下，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腊文是最具表达能力的语言，现在仍然是。在希腊文中，分辨是主的身体是 diakrinos 或 diakrinon， 区别，说区别。希腊语中是 diakrinon， 所以不分辨是什么意思？没把主的身体和血区别开来。所以大多数的地方，当他们吃饼喝酒，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把吃喝都当作是赦罪，赦罪的象征。他们不区别主的身体为何破碎，与血为何要流。阿们。他们不区别。你看，他们的问题是不分辨是主的身体，而不是不分辨他的血。你知道吗？许多教会相信杯，也就是主的血代表赦罪，但他们不分辨饼代表的是什么。最近我问过主，我说，主啊，我有一个容易理解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是否会这样对上帝说话呢？三本福音书都详细地解释主的晚餐，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他在那里停下，然后拿起杯说，你们喝，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与旧约相对，基于耶稣流出来的血使罪得赦免。如此他解释了杯是血是为了罪的赦免，但他没有解释饼是为了什么，他说为你们舍的。所以我跟主说，主啊，我有个较容易理解的方法。我给主提建议，如果你说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得医治而舍的，主啊，你为何不这么说呢？这样就容易理解多了。主回答我说，因为我要我的子民去寻求我的话语，那些渴慕真理的人 会得最好的祝福。这是上帝的本性吗？是的。让我告诉你，你知道耶稣用比喻说话吗？你知道他为何用比喻说话吗？你会发现耶稣从不用比喻说话的，直到犹太人不断地拒绝他是弥赛亚，于是最后他用比喻说话。他用比喻对那些不在乎和不渴慕真理的人说话，隐藏美好的真理，而对渴慕的人，他会揭开比喻中的真理。有些人告诉我们，瞧，连耶稣也用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错了，耶稣用比喻来对那些不渴慕真理的人隐藏美好的真理。故此他分享比喻后，门徒来问他，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让我们引用一句耶稣说过的很温和的话，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的话，换句话说，不要把有价值的东西给不珍惜的人。阿们，屏幕师，阿们，哈利路亚，阿们。故此耶稣会对不在乎和不渴慕真理的人隐藏美好的真理。换句话说，即使我建议他实话实说，他还是想把健康和完全的种种祝福给那些渴慕真理的人，那些愿意学习上帝话语的人，和那些愿意在上帝话语中寻求他的人。阿们，哈利路亚，听到这些高兴吗？阿们。因此，就因为某人领圣餐，不意味着他能看到神迹。我要向你表明如何能看到神迹，这是上帝的计划。大声说阿们，教友们，阿们。首先，我们需要确定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时有没有背负我们的疾病。我们知道他背负了我们的罪，那是完全确定的，但他的赎罪是否也包括医治？让我们看看以赛亚书53: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告诉你，中文版圣经不是上帝所漠视的，希腊原文才是上帝所漠视的。从原文翻译出所有不同的英文版本，中文、泰米尔文、荷兰文、挪威文圣经等等，所有版本和语言都不是上帝所漠视的，但圣经是，原文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和希腊文的新约都是上帝所漠视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气息，但中文版不是。所以有时你们需要知道原文是什么，例如旧约中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这里原文希伯来文写着 Koli。今天你若问懂得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或以色列朋友 Koli 是什么，他们会说是疾病。可惜和合本翻译为忧患。阿们。背负我们的痛苦，希伯来文是 Makok。 Makok 是什么？身心的痛苦。阿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中文较弱，没有传达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我不是反对你用喜欢的译本，你可以用任何你想要的译本。我敢肯定，若你有慕道的心，灵修时求告圣灵教导你，你会在几句经文里发现很多灵粮。不过你也要来教会聆听上帝所按立有恩赐的牧师或传道人讲道，你再听吧，这样你便有上帝全面的旨意。现在不要生气，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喜欢和合本，有些人喜欢和合本修订版、新世界译本、现代中文译本，所以不管你用什么译本来帮助你明白经文，都请理解原文才是上帝所漠视的，好吧？如果这还不够，还有著有杨格式汇编的杨格是一位伟大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学者，他在杨氏直译本圣经中写道，诚然他已承担了我们的疾病，而耶稣也背负我们的痛苦。你看到吗？如果这还不够，有多少人会同意圣经的解释呢？如果已经解经，多少人会觉得这真的很酷的？用经文中的定义来解经，在马太福音中，圣灵引用以赛亚书，马太福音8:16-17，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走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整段上文下理是关于耶稣医治生理疾病的。阿们。所以2000年来，魔鬼竭力尝试欺骗教会， 他要让你英年早逝。你说，屏幕师，我可以回到天堂？当你到了天堂，你对世人便没有了益处，你明白吗？你在天堂，没有人可以记你的见证蒙福，或记你的分享得救，对吗？我们需要的是活着的人，怀着上帝的对他们的一切祝福，在世上为耶稣做好见证。阿们。所以魔鬼想使你短命，因为他知道你的见证才是最重要的。像我上周说的，如果一个猎人打猎，开枪射中了五只鸟，三只受伤，两只死了，其余都飞走了，他先捉哪一只？那些受伤的。他不会管死了的，为什么呢？他随时可以回来捡他们。那些活着的要先处置。魔鬼给你一些麻烦，是因为你活着，你还活着。只要你还活着，你便是个威胁，你明白吗？阿们，哈利路亚啊！现在，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看，而不会曲解上帝的话，好吗？若我们分辨是主的身体，若我们区别流血和身体破碎，那么我们便看到是主的身体破碎，让我们的身体完全。他的身体被撕裂了，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完整。现在我们明白，若我们分辨是主的身体，我们可以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强壮的与健康的，长寿的也不少。阿们，阿们，这就是他的意思。我们这样说没有曲解经文，这就是他的含义。哈利路亚，阿们。可惜今天许多教会看不到圣餐的价值，他们也没有区别身体即饼和杯之间的差异。你想想看，有一次上帝向我启示并说了一件奇妙的事，是我从没见识过的。我们会说，单凭吃这简单的动作，吃这一小片饼和一个杯，就能造成这巨大的改变。主说，所有人们知道的悲剧，所有的癌症、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抑郁症，甚至贫穷，甚至死亡本身，全都是因为亚当吃了从错误的树拿来的果子，这简单的动作引起的。既然如此，那上帝记着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让我们从吃这简单的动作收回一切，岂不是理所当然吗？阿们。让我们说阿们。你吃的东西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它成为组织你身体结构的一部分。多年前，当我首次开始积极宣讲一些我当时所得的启示时，还不知道我现在所知的。你的牧师还在增长，高兴吧，阿们。但我当时已经知道圣餐不是传统教会所教的那样，于是我开始研读并得到启示。我想在2003年吧，我开始每周领圣餐。阿们。我还记得当年年中是我们教会首次举办以色列之旅，连续不断地派出团队，约1000多人到以色列。天哪，我告诉你，那是真棒。那时去过的人你们还记得吗？连续不断地派出的团队超过1000人去以色列，每一队都会同时有2-3辆旅游巴士连续地开出。每一个星期我们教会都有团队到达以色列，人数之多令当地政府高兴地要奖励每位访客，你知道吗？我被邀请到以色列的旅游局会见最高级别的旅游部长，接受他和他办公室所有的官员祝贺。我记得那个时候真棒。在那段期间，你们有些人可能记得苏文的故事，她是我们教会一位女会友，她是抵达特拉维夫机场的访客之一。她上飞机前一天，她感染了感冒之类的小病，她服用了一些药物使她有点昏睡，于是她就睡着了。我觉得他可能是同一姿势睡得太久。你知道什么是深静脉血栓？就是所谓的经济舱综合症。你的血管都非常疲惫的时候，你的血液会变成像泡沫那样，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泡沫会进入你的大脑和心脏。事实上有很多人都因为这个症状而死亡，这是相当致命的症状。 当他到达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倒地。其他人赶紧叫救护车。在通往特拉维夫医院的路上，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医护人员竭力令他恢复心跳。当苏文的团队到达以色列的时候，我和一些牧师也在以色列，远离特拉维夫的另一个地方。我想那时我们正在加利利，我们正在和妻子儿女在加利利那段观光旅游四处探访。突然电话来了，通知我们教会成员之一的苏文出事了，我们都很担心。当我一听是深静脉血栓，便知道情况不妙，因为我当时读过很多有关的病例，患者都逝世了。你站在我的位置想想，你们有些人知道这故事的结局，所以说啊，赞美主。但你站在我的位置上想想，你听到他因为深静脉血栓正处于昏迷状态，当时我没有想到，甚至不知道医务人员曾把他从死里救活过来。现在你站在我的位置上想想，你会去吃饼和喝杯吗？但这就是我说的。第二天，我对我的牧师们说，我有感动，想要一路前往特拉维夫医院为他祈祷，好吗？有志愿者吗？所有的牧师都说，牧师，我们跟你一起去。就这样，我们留下了妻子，去找旅行社的经济。旅行社的主管舒姆勒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信徒。我告诉他，舒姆勒，我想要去为他祷告。他说，好啊，让我也去。我说，我要带圣餐，你有没有圣餐杯可以借给我？他说，来我的办公室。我们来到了办公室，他有我们需要的杯子，他交给我们还有饼和所有的东西。他也来了，他说，我要来看看。我说，当然来吧。就这样，我们一路开车到特拉维夫，去到医院，见苏文独自一人在加护病房里，情况非常恶劣，他处于深度的昏迷，自从他失去知觉后便从未由昏迷中苏醒过来。我们去会见医生，请求他批准我们领圣餐，医生似乎也放弃了。现在你们做什么也没用了，想做什么便做吧。我们走进加护病房，可怜的苏文样子糟糕透了，他的脸浮肿，身上插满管子。我们祷告后，当时也有在那里的林牧师后来跟我说，屏幕师，我没有办法看着他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虽然耶稣说要警醒祷告，但他说我闭上了眼睛。苏文的丈夫也到那儿了，他的姐姐和姐夫也来了，他们都在那里。我便说了些鼓励的话，请想象一下，整段时间从我原本的地方一路赶到特拉维夫医院的那段时间，魔鬼来低声说，万一他没有起色呢？万一你领了圣餐但他没有起色呢？当魔鬼来说万一，你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他告诉你万一他死了呢，你就要回答万一他痊愈了呢。我一生都会分享这个见证，我还在分享，哈利路亚，阿们。魔鬼说，万一你失败了呢？你说万一我成功了呢？我警告你，你这个骗子。阿们，阿们，阿们。我们都经历过同样的诱惑，每个人都经历过，先是怀疑，然后不信或敷衍，说我们已经为他祷告了，交托给上帝吧，或试着找一些掩饰之词。但我们相信圣餐，虽然他久久昏迷不醒，独自留在加护病房里，在那里是给病情最严重的人，所以我们进去，我们相信上帝，领了圣餐，对他的家人说了些鼓励的话，我们才离开的，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第二天在旅游巴士上，林牧师接到一通电话，我一看林牧师的脸，发现他一脸铁青。啊，林牧师是个表情丰富的人，怎么了？所以我很担心，我说，嘿，林牧师，我等不及他讲完电话，怎么了？他说，医生都非常关注，因为他们找不到泡沫了。你明白吗？你看，医生希望一切在控制范围之内，他们一直在监测泡沫的踪迹，但现在找不到泡沫。他们担心泡沫会流到心脏或大脑，但我喊道，哈利路亚！我知道为何他们找不到，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了。赞美主。长话短说，在几天之内他走出了加护病房。阿们，哈利路亚。不仅如此，因为他错过了之前的团队，所以他加入了下一团，他留在以色列加入了下一团。你知道他多高兴？其实以色列的医生都非常的高兴，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于是便称他为神迹女孩，这是不可思议的。连旅游部长都听到这事儿，我的以色列朋友也变得充满信心了。阿们，哈利路亚。 昨天李牧师带我致电苏文，再次查证和确定这事儿。他说是的，是这样发生了。然后他说，顺便告诉教会，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儿了。很棒吧？她不久前生下来的。哈利路亚！她有可能是在这堂或上一堂崇拜。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不是因为迷信而吃圣餐，不要因为你听到这个见证而吃，好吗？就像这个故事，使徒保罗的事工，他所到之处，不洁的邪灵就会大喊，就会尖叫，并从被缚的这些人身上出来。有些人看到保罗所施行的神迹，因此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被称为示基瓦的儿子。有一个人叫示基瓦，他有七个儿子，他们去找被邪灵附身的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他们没有亲自领受启示，因此邪灵回答，顺带一提，我遇过邪灵，我与杨双瑞牧师赶走过邪灵，对吗，牧师？我从一位女士口中听到男人的声音，牧师记得吗？那男人的声音透过那个女士向杨牧师和我说话，我说，牧师你来处理，我跑开了。我还记得那是几年前的事，但后来我回去协助杨牧师，你知道吗？这是个男人的声音，所以我知道邪灵可以回话。所以使基瓦的七个儿子敕令这个人身上的邪灵，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邪灵却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可你们是谁呢？邪灵就跳出来，一路追逐赤着身子的他们，撕掉了他们的衣服，直到他们光着身子。让我告诉你，魔鬼知道你知道你所知道的，故此我们不能因为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就领圣餐，不妨一试。哦，抱歉，耶稣的死不是让人试试的，是为了让你有信心，否则不要吃。试都别试，阿们。试试是一种侮辱，好吧？你是否愿意嫁给这个人作为你合法的丈夫呢？我试试吧。要怀着信心踏进婚姻，阿们。好吧，所以不要迷信，不要抱侥幸的这个心理。上周只是几天以前，我的舅舅在这里，在第二堂崇拜时坐在我左边第二排，他跟我妈妈刚才在这儿呢，我妈妈的弟弟，我的舅舅。最近几天他打电话给我，我们聊了聊，原来几个星期前他被诊断出患有喉癌，喉咙有一个巨大的肿瘤，他们做了活组织检查，发现是癌变，于是他们打发他去做了一个先进的扫描，他说是很先进的，他花了几百块钱做了那个先进的扫描，扫描非常的先进，可以直探深处，彻底检查所有的范围，于是他去做了那个扫描，病理医生看着他说，我很抱歉，你的癌症很特殊，是侵略型的，在你的脖子各处和你的舌头后面蔓延，所以他们建议尽快动手术。他告诉我，他听说侵略型癌症那一刻，他说，我已经放弃了活命希望了。你知道吗？他们建议尽快动手术，他在上周刚做完手术，事情是这样的。他和家人，你们当中有些人认识他的女儿安祖莲和他的丈夫马尔科姆与玛丽安和他的丈夫鲁克，他们都在我们的教会，我舅舅刚来不久，但他的女儿已经在我们的教会很多年了。他女儿在手术前来找他说，爸爸，让我们领圣餐，让我们祈祷并相信上帝，阿们。他说他第一次感到希望在他心里涌现，他说，让我们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医者。他们在医院领了圣餐，相信耶稣的身体会发挥作用，他去做了手术，他们把整团肿瘤拿掉，不仅如此，他们还刮掉了从扫描看到的另一些可疑的东西，他们刮掉了那整个的东西。长话短说，上周他去见医生，医生望着他说，好了，你自由了，就这样。你说自由是什么意思？他说没有癌症的迹象了。于是他想，也许他们拿掉了肿瘤和所有的癌细胞，但不是，他们说他们将肿瘤做了活组织检查，没有发现一丝的癌症，更不用说侵略型的癌症。 所以他说，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告诉我什么？你除掉了癌症？
啊，不是不是，整个组织没有癌细胞。
于是他说，但是你的病理学家说，
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这种事儿会发生的。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的名。第二堂崇拜，他坐在那里，我们介绍了他和我的妈妈，他都流泪了。阿们，他无拘无束地对我说话，没有沙哑刺耳的声音，毫无问题。阿们，阿们。但我必须转达他分享的信息，他要我告诉大家，告诉大家，告诉他们。我说什么呢？
告诉他们要有信心，对上帝要有信心，
所以要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阿们，
有上帝凡事都能。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的名。教友们，上帝在我们教会所做的令人惊叹，还有许多的见证。如果我们没有读出你的见证，那是因为我们无法记录一切，加上我们正在努力避免使崇拜的时间过长。所以有时我们没有机会读出你的见证，但请继续的寄来，因为他们是极大的鼓舞。我们还有牧师们，还有关怀小组都看了很多次。阿们。所以请把见证寄来，因为他荣耀耶稣基督。我们等一会儿才领圣餐好吗？故此你今天还没有圣餐，我认为最好留到最后，你有信心的时候。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阿们，阿们。约翰福音六章说，耶稣在前一天的晚上或黄昏，刚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饥饿的人，还未包括妇女和儿童。5000个男人加上妇女和儿童约15000人，还剩下12个篮子的饼。然后圣经说，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但他晓得他们的目的，并非因为知道他是上帝差遣的，他们来是因为他们饱了。他们想，如果我们让他做王，我们便一辈子无忧。所以耶稣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上山祈祷，派他的门徒到加利利湖。如果大家去以色列，你会看到他上到的阿贝尔山，你可以看到加利利湖风光明媚。他派门徒到加利利湖，他们比他先到，然后在晚上，当他们到了湖的中央，便狂风大作。我到过那山上，也看过风暴骤起，其实你也见过，对不对？因为有大风吹来，而圣经清楚地说，因狂风大作而引起的风暴。那山是在气流通道中，这是通道，风这样吹袭湖泊，不是吹袭湖边附近，随着风向，大风将船推到湖中央，险象横生，是吧？所以耶稣见到他们这样，便走到湖中央他们那里，他们一接他上船，立时风平浪静。第二天早上，圣经说前一天吃饱了的人都来了，他们看到门徒当晚离开时只有一只小船，但他们却找不到耶稣，所以他们便惊讶他是如何渡过对岸的。终于他们来到加百农找到他。你们有多少人去过加百农？你们记得那仍屹立在那里的白色大理石会堂吗？那很可能是唯一耶稣进去讲过道并遗留下来的建筑物，目前仍然屹立在加百农。上帝把会堂留下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由那位有很大信心的百夫长兴建的。阿们。于是在约翰福音六章，耶稣讲了这道，他们找到耶稣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这样说的，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里的生命希腊文是 Zoe， 如果你的朋友叫 Zoe， 即希腊文生命的意思。阿们，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手艺所赐的。请看这里，我知道你们都有同样的想法。你看，犹太人的话揭露了你的想法。最后一行，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啊，我猜对了吧？好吧，我们未讲之前，先读。耶稣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世上的人，世人为世人之所益，为人类的所益。现在请问， 什么是叟翼？是指永生吗？每当圣经说到永恒的生命，希腊文是使用 zoe aionios， aionios 是指永恒， zoe 是指生命，但 zoe 本身是指肉体的生命。你知不知道旧约有一个七十世译本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其实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对不对？用希伯来文写的，但你知道旧约有希腊文译本吗？而且耶稣和保罗都引用过这一译本，你知道吗？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使用 zoe 这个字，当上帝造人，上帝吹气进他的鼻孔，令他有邹翼气息，生命气息。在中文，亚当的妻子叫夏娃，希伯来文叫哈娃，意思是生命。哈娃是生命，但在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亚当叫他妻子做邹翼，所以你可以说第一妇人的名字叫邹翼。阿们。圣经说，当挪亚600岁，希腊文译本说在挪亚的第600个邹翼，因此邹翼并非总是永恒的生命，除非是邹翼 aionios 才是永恒的生命，但邹翼本身是肉体的生命。再读最后一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邹翼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接着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我告诉你，大多数教会，大多数地方，大多数基督福音派，你知道他们如何教导这段吗？你问他们，你如何解释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呢？哦，那和相信耶稣是一样重要的。结果他们错过了耶稣所说的。耶稣知道这样的论点未来会出现，故此希腊文学者都惊讶地发现耶稣改变用字。例如他说，吃我肉的人，吃我肉的人，他用了正常的字眼，进食，吃，吃我的肉，吃我的肉，但突然间他换了用字，你们若不咀嚼人子的肉，他中途改变了用字，从正常的进食改成咀嚼。你也许能将进食解读为属灵的进修，但你不能将咀嚼解读为属灵的动作，这是有形的，这是指圣餐。耶稣知道人们会把圣餐扔在一旁，说哦，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指相信他，所以耶稣故意用希腊文的咀嚼 trogo 而不是吃 phago， 他第一部分用吃 phago， 突然他改成咀嚼 trogo。 我让你看看他在那里用咀嚼好吗？在54节，咀嚼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似乎说明只有那些得救的是那些咀嚼他的肉喝他血的人，阿们，不是吗？只有那些得救的才领圣餐，阿们。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咀嚼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而当你常在基督里面，你会结果子，这是约翰福音15章的秘密。同一个希腊文字，咀嚼我肉喝我血的人，他一旦用了咀嚼那字，你就不能论证他是圣餐之外的任何意思。你不能说他是属灵的咀嚼，对吧？他是咀嚼，咀嚼有形的东西，他的肉体。你唯有领圣餐才能咀嚼有形的东西。各位，你们在听吗？而当你咀嚼他的肉喝他的血，耶稣是说什么？你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在你里面。听着，一旦你在他里面，你是在保护区内，你在蒙福的区里。阿们。而他在你里面，他会记着圣灵内在的声音对你说话。与耶稣交谈是美妙的，与耶稣联系即使只是简单的聊聊。当你在路上开车，正好与耶稣联系，而你会发现，当你常在他里面和他在你里面，你对他说话，他内在的声音将带领你，引导你，连你的头脑都变得更清晰，更平静，你的身体变得更强壮，你觉得更健康。阿们。你的心在燃烧，但你的头脑却冷静。然后不仅如此，日常单调的苦差和生活琐事，你也可随着生命节奏进行。即使最简单的家务事都不再是苦差，与他生命的节奏同步调，与耶稣共度一整天，其乐融融。阿们。现在值百万大元的问题。好了，屏幕师，我已经领了圣餐几次了，病痛依然存在。嘿，你察觉还是有病是不是？ 对耶稣所说的，让我给你一点启示好吗？我想退回几句，这里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希腊文说吃我肉的人，对吧？56节再读，吃我肉的人。下一句，吃我肉的人。下一句，吃这粮的人。这是非常有趣的，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吃或咀嚼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人们说，屏幕师，这里谈的正是永生，不是，不要把一切推断成永生，请再仔细的阅读。耶稣对犹太人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请问他们的祖宗吃了玛纳，对不对？吃了玛纳之后，他们是属灵上还是肉体上死了？肉体上。根据上文下理，他在谈肉体的死。现在看这句，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咀嚼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那么屏幕师，你在说什么？让我就此打住，我不想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我只想说，我说够了耶稣所说的，因为圣经说耶稣再来时有一代人，他们知道如何不致死亡，是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你在听吗？我觉得最大的关键之一是他们不断的领受圣餐。让我给你看为什么，这最后的问题然后结束。屏幕是为什么我领圣餐却似乎没什么发生呢？好吧，你领了几次？我领了两三次。过去两星期在教会我领了几次？我刚才给你看了所有短语，吃这粮的人，吃我肉的人，前几句，咀嚼我肉的人，请看前几句，对，所有黄色的字，吃我肉的人，吃我的肉，往这里。希腊文非常有趣，上周我告诉你希腊文是非常富有表达力的语言，在希腊文中这些短语全部都是现在主动分词。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主动分词是表示持续动作，它不是一次过的事，是有惯性的。那些不断的咀嚼他肉，不断喝他血的人，你在听吗？我认为每周一次仍然不算是不断。你们有些人说，哇，如果你被诊断出有病，医生提到你有某种疾病的话，我建议你每天都领圣餐。但屏幕师，我们必须有一位牧师来主持圣餐，不是吗？谁告诉你的？圣经怎么说的？我这个牧师告诉你，你可以每天都领。一旦你被耶稣的血赦免，你便是上帝的儿女，你在上帝面前是称义的，你我的地位相同。阿们。现在拜托，你可以自己领圣餐。赞美主，我为这个教会担心的是，你继续领圣餐的话，有时我望着你，会说不准究竟是你很年轻，还是你只是看起来很年轻。我担心的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抱着婴儿走出教堂。上帝实际上更新了许多人的青春，你只是不肯定。直到下次农历新年团聚，你的亲人会说，哇，你看起来很年轻啊，是排毒还是肉毒杆菌？你说，这是无毒的。阿们。都是因为耶稣，阿们，赞美主。各位，你在听吗？我真的相信上帝借着吃这个简单的动作成就了一些令人惊叹的伟大神迹。但我重申，我猜上帝把最好的保留给谦虚的人。我们告诉你要继续来，继续领受，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上帝最好的，对你就是最好的。上帝要你健康，别说我祈祷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领了一次没有效果。而耶稣指的是继续做下去。阿们。真奇怪，人们会尊重有可能出错的医生，却没对上帝付出同等的尊重。医生会告诉你，你今天需要再次预约下次看诊的日期，下周三再来吧。是是是，没问题。然后你离开付钱，但你再来，你乖乖的回来，阿们。你乖乖回来，然后他们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要再测试，要再做更多的测试。他们帮你打针，切这里割那里，丢东掉西，朝你很乐意付钱。而主告诉你回来，继续聆听上帝的话，你会说，我干嘛要回来？我非回来不可吗？这行不通的。赞美主，哈利路亚，阿们，屏幕师，阿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件真事，我要总结了。 这是在一所医院发生的真事儿。你知道医院是有很多不同部门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人因为癌症进了医院，他快要死了。家人为他请来了牧师，带了圣餐。这个人领了圣餐。同一时间，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医生采集了他的癌细胞样本。而在同一所医院的另一栋大楼，病理学家正在显微镜下看着他的癌细胞。在他看的同时，病者家人也正在与病者领圣餐。他吃了病，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真人真事，你知道怎么了吗？同时，那位病理学家一直在观察癌细胞，他们不知道另一边正发生什么事，但他们看到癌细胞死亡，在显微镜下一个一个接着死掉。阿们。你并不需要显微镜，你只需要上帝的话就够了。阿们。在吃代表主身体的饼这简单的动作中，强大的事情发生了。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他没有说，你们拿着吃，这是一个象征。难怪教会没有力量。然后他说，你们拿着吃喝，这是果汁。不是，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喝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若我们以他所说的方式去领受，就会有力量。你的救主想当你最好的朋友，他不是来审判你的。当他们把主绑在狮鞭形的柱子上，你会问，为何不直接到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为何他要先到狮鞭形的柱子那里？你们都看过电影《受难记》，看到他们打他，他们打他，他倒下了，你想说别动了，但他竟然爬起来再受鞭打，种种不同的鞭打。顺带一提，那一幕拍得非常准确，好吧？为何他要爬起来挨更多鞭打？因为他要为你的医治和你的完全付足全价。他的肉体被撕裂，给你的身体带来健全。你在听吗？好了，区别主的血和身体，分辨是主的身体，你便会强壮；分辨是主的身体，你便会健康。阿们。有位希腊文学者 TJ 麦克罗桑是传道家甘坚信极为遵从的。他说，希腊文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鞭伤不是复数，不是因他受的很多鞭伤，英文是很多鞭伤，但希腊文是 molopi， 很多鞭伤，希腊文是 molosi， 不是 molosi， 是单数 molopi。 为何使用单数？他说，那意味着耶稣体无完肤，他的鞭伤密得分不开，只看到一个大洞。这符合了希腊字一个大洞 molopi 的意思。如果有片皮肤，即使是一厘米宽的皮肤留下，也不能使用 molopi， 要用很多鞭伤 molosi。 但这意思是他所有的肉都不见了，难怪他被十字架压得跌倒了。教友们，你们明白上帝为你健全的生命付出了多沉重的代价吗？但魔鬼要你一直生病，他要你觉得上帝让你生病，但上帝要你健康。约翰三书二节，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你知道耶稣多么爱你吗？他忍受鞭打，让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心智敏锐、聪明、沉稳。阿们。你的身体散发出属神的健康和生命。阿们。这是你的权利，因为上帝的儿子为你的健康付出了代价。阿们。他爱你，他非常爱你。哦，我感受到他对你的爱。阿们。你们准备好现在领圣餐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是的，这次会不同。我不管你患上这慢性疾病已经很久了，这一次会是不同的。听着，你有了信心。我重复，主对我说，告诉人们不要因迷信而领圣餐，不要抱侥幸的心理领圣餐，不要说不妨一试，不要那样，要因上帝的话语领圣餐。说，耶稣，我相信你背负了我的疾病，你担当了我的痛苦，我感谢你，我看到这疾病，不论是糖尿病或什么，告诉他，我看到糖尿病在你的身体， 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妻子莉琳身上突发荨麻疹，长了一块块的大皮疹。她去看医生，给她打了一针，说是过敏引起的，毫无效果。另找一个医生，第二天，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天晚上，我看到她辗转反侧，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为她祈祷。第二天，她起身，病症完全没有了。他说的话让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怎么了？他告诉我你睡着了，我却睡不着。他说，但我见到我的荨麻疹在耶稣身上。他说，突然间我同情主，因为他连瘙痒都没办法。对他来说，至少他可以瘙痒舒缓一下。但主耶稣是被钉住的，他见到的那一刻，他说他的身体发生变化了。第二天，我看见活生生的证明，荨麻疹全都退了。若你看到你的病在他身上，那是天堂的管辖范围，那疾病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这表示，如果你见到你的病，医生说你患了这病；如果你见到他在耶稣的身上，他便不能停留在你身上。那一刻，病就开始消失。阿们。你在听吗？赞美主，哈利路亚！在主面前拿起饼。现在，我想你用自己的说话。第一，告诉主耶稣，你相信他对你的爱。你相信在他对你的爱中，他已经背负了你的疾病，说出你的疾病。相信他已经背负了你身上的疾病。说，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你受的鞭伤我得医治，我体内的每个细胞、每个器官、每个功能都得到完全彻底的医治。我返老还童，你用长寿满足了我。奉主耶稣的名领受，阿们。现在神迹正在发生，现在神迹正在发生。感谢你，主耶稣，阿们。身体正活过来，疾病正消失。哈利路亚！在主面前拿起杯，请说：主耶稣，我感谢你，这是新约的血，即耶稣的血。我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罪，我每项罪都被赦免了，被宽恕了。借你的血，主耶稣，你救赎我和家人，脱离先祖的诅咒、律法的诅咒。我感谢你的血，喝。哈利路亚！所有人举起你们的手。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的话语。主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谢你的心意，你伟大的心意，你是当称颂的。我们唯有通过圣灵才能超越我们固执的心态和传统的理解，来看到这慈爱的心，舍弃了儿子，他心爱的儿子，使我们和他不再隔离。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感谢你，你愿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连我们的灵魂也兴盛，胜过一切。我奉耶稣的名祈祷，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会在健康、信心、体力和精神方面经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们会成为活生生的见证，让那些体弱多病、忧虑哀伤的看到我们上帝的良善，也要来认识天父你，看顾、保守、祝福 充实这里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家人。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大家说阿们。